天涯寻法，别离衡山，明朝初期，德政生于山西浑源。十八岁的时候，他长得很帅气，父母家教好，不但知书识礼，还有一副侠义心肠，人好，长相好，学问好，也就成了有女孩人家中意的女婿人选。他们找来媒婆给自己家的女孩说媒，结果媒婆的嘴皮子都说破了，可是德政就是不同意。父母着急了，问他，从前你说张妈提的女孩脾气不好，李姐提的女孩不会做饭，贾姨提的你说你一个朋友喜欢，不能夺人所爱，刘姥姥提的你又说家教不好，不知礼数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你也看不中，你存心让我们家断子绝孙是不是？德政很孝顺，明白父母的苦心，只好说，如果能遇到一位女孩能够勤俭持家，脾气好，知书达理，又没有喜欢的人的，我就同意。母亲说，那这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可不能反悔。父母主动托媒人找符合这类条件的女孩，还真找到了三位。严家的女孩不仅貌美，还很贤惠，李家的女孩冰雪聪明，王家的女孩弹一手好琵琶，在选择上让德政一家很伤脑筋。后来决定抽签，首先选中的是李家。去提亲的时候，李家人说，非常不巧，我家前几日来了一位远房亲戚，给小女介绍一户人家，这家公子官儿当得很大，很有前途，我们只能对你们说不好意思了。德政一家又去严家提亲，到了严家一看，大门上挂着白布，严家员外不巧前几日得疾病死了。德政一家只好去王家，王家倒也爽快，答应了亲事，还让德政与女孩见上一面，互相都很满意。定了亲，就选良辰吉日娶过门，谁知在娶亲的那天早上，王家女孩突然感到头痛，不一会儿就死了，喜事成了丧事。因为虽然没过门，却已经上门迎娶了，德政只好尽为夫之道，将女孩入殓，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。从此坊间传闻德政克妻，谁也不敢给他说媒了。他也看出了人世的无常，对父母说，儿子实在是不孝，我决定出家为僧，不能给你们延续香火了。父母虽然有些舍不得，但见儿子姻缘不济，也就随他去了。德政来到了天峰岭，这里有一座寺院，他做了扫地僧，在扫地之余开始参禅打坐。几年过去了，他的定力似乎没有多大的长进。住持一看他很聪明，就让他管理庙里的田产方面的事情。因为他长得很帅气，附近有很多年轻人都愿意找他聊天。听他们说，从前管庙里田产的僧人，经常收受贿赂，而且私下养女人。有的僧人甚至偷偷地去外面喝酒赌博。此时他觉得这里似乎不是清修之所，他发现住持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修行人。有一次，住持怀疑他偷了东西，把他绑了起来，全寺的和尚见风使舵，没有一个说公道话的。于是德政被住持轰出了寺院，他也不愿意与那些不真修的人为伍，于是别离天峰岭去云游，来到了云冈石窟，看到过去开凿的佛像， 内心深处觉得与佛有缘，于是就住下了。有一天，他在石窟范围内行走，迎面来了一位白发老人。老人拉着德正坐在云冈石窟标志性佛像下面，说：
我知道你是真心求法，不愿在我那里的寺院待了。
德正见老人话里有话，问道：您难道与那天风岭有关吗？
我是管理天风岭的最后一位神仙，以后那里就不能叫天风岭了，会叫恒山。上天会通过人间的皇帝，将这座山封为北岳。岳在华夏古时候就被认作是皇帝直接统治范围的标志，后来延续下来成为权力的象征。其实在天上看来，让人间出现五岳，是五行的一种体现，是王朝发展壮大的基石。这五岳能量场相融在一起，会给王朝带来国泰民安。如果王朝皇帝失德，那五岳就会出现异常，王朝根基就会不稳。这些山岳上都有不同的神仙在管理。
既然您是管理天风岭的最后一位神仙，那是不是将来那里被封为北岳之后，就有别的神仙管理了？我不关心谁在管理那座山岭，我就在想，现在天风岭上的那座庙都已经不是净土真修之处了，那要被封为北岳，名声浩远，来者众多，更不是实修清修的所在了。
天风岭被封为北岳，是因为悬空寺的缘故。这座寺庙来历甚大，不但在建筑上是一个奇迹，悬空寺以前有位特殊的人物在此，所以上天安排在历史的最后时期，天风岭作为北岳，以彰显悬空寺和那位特别的人物。至于说天风岭上其他寺庙修行方面，如果是真修者，会体悟到曾经得到悬空寺的那位特殊人物的慈悲呵护的。不真修者在那个不真修的环境里逐渐混同于世人，那也是他们的结束。
聊得正欢，德正看到一道金光进入到那尊佛像之内，然后佛像张口说话了。只听那尊大佛说：
我要告诉你，任何人做事不修心都根本不能成佛，因为在天上的不同层次都有标准的，思想中想的都是肮脏不好的东西，怎么能上到天上去呢？而且身体没有达到那个层次的要求，根本不行的。所以不像人们想象的，我在庙里或者道观里有了什么职务，或者给佛敬献什么东西就能成佛的。成佛之人敬佛是最基础的，否则什么都谈不上。但只是单纯的敬佛却不能成佛。
说完，这尊佛将手一挥，德正就进入一个空间，那是佛给他演化出来的空间，在那里他看到了生命真正美好与纯净的一面。从那些神的思想到身体都是无比纯净的，然后又让他看看那些所谓修佛之人不修心只做事的人的思想状态，他们只是有一颗敬佛的心，但其思想深处很是肮脏，身体也脏。很多人不是很脏，而是非常的肮脏。他们在披着修行者的外衣，干一些连普通人道德标准都不够的事情。德正看到那些人已经是地狱中有名了，他们所看管的寺院或者道观内没有佛道神，那些神早都走了，根本不管他们了。 这一幕给德正非常大的震动。他对那尊大佛说，
请问尊者，我到哪里去寻找真正修心的大法呀？
你去东岳泰山找找吧，我知道创世的主佛将来在人间将要弘传大法。
德正非常高兴，决定马上动身去东岳泰山。这里和泰山相距很远，为了表示对创世主的虔诚，德正决定行脚云游。因为他是僧人打扮，一路上也遇到一些善男信女的施舍，他给他们讲述了佛家的因果轮回与世事无常的道理。这一天，他终于来到了巍峨的泰山脚下，小住三日，他用最虔诚的心匍匐上山。当匍匐到云步桥的时候，他向下望去，猛然见很多众生都很感动于他的虔诚，他们似乎觉得都有救了。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不是简单的为了自己这个生命功成圆满，而是为了成就更多的生命。在匍匐到十八盘的时候，突然间神给他显现，几百年后创世主带着无量的金光走这条山路，而那时创世主穿着那个时代的衣装，他放眼看去，天上似乎还有铁鸟在飞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这个铁鸟指的就是现在的飞机。最终到了玉皇顶和天阶，在俯瞰人间，他顿觉一切杂念尽除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见到了美丽恢宏的日出，望着光芒万丈的红日，他朗声发愿，
将来一定要追随创世主佛，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做好。
当他发愿完毕之后，创世主从高空徐徐而下，德正万分激动，跪在那里聆听创世主佛的教诲。创世主佛说，我在人间从古到今当过很多生命，在悬空寺也小住过一段时间，将来我会以普通人的身份弘传让生命真正得救的大法，东岳泰山我也会来，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修，因为你的悟性和根基都很好，所以到时候你要发挥你的作用。一定要记住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修心，这是根本。而且千万不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看重，否则对修行的负面影响非常大，有很多人会因为做点事情膨胀得了不得，最终那些人不但什么也得不到，而且有的还会下地狱。不是说到时候学我的法就都能圆满功成了，根本不是这个概念，只有心正者真修者才能圆满，否则到时候给这个法带来损失和负面影响，那罪是非常大的，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 得到创世主的亲自嘱托，德正心里充满了神圣，同时也有一种责任感，但还有一事不明，也没有来得及问创世主佛，那就是他今生的因缘为何是那么坎坷呢？但创世主佛已经离开，他就带着这个谜团下山了。他继续云游，走到今天的连云港，在一座小庙住下。不久来了一位掌管这里事情的神，他以平常人的面目出现。这位神说，
你我将来还会在这里相遇，你与这方土地有缘。
德正说，我知道，到时候会与很多地方的生命有缘，但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我今生为什么姻缘这么坎坷，将来会不会重蹈覆辙呀？
因为你从前当女人的时候，曾经辜负过三个男人，虽然都不是有意的，是误会，但是那三位男人的不幸都是因你而起。
那我当时肯定是长得倾国倾城，和四大美人差不多了。
你那时不但不是美女，而且是80多岁的丑老太太。
德正正等待那位神诉说详情，怎奈他话锋一转，
我还有事，不跟你多聊了，
请您把话说完再走好吗？可是那位神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其实有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这里留个悬念吧。今朝德正早已得法，只是在姻缘感情上还是不如意。不管怎样，他无论做什么都能把那件事当成修行修心的一种表现，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。这正是风岭出家未寻道，怎奈庙里乌烟绕，走入云冈遇尊者，泰山极顶佛光耀。